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名词跟诸位做个简单的介绍啊。佛这个字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，它的意思是智慧觉悟啊，在此地我们不能够细讲啊。那么当年这个翻译为什么不翻叫知觉呢？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个字样，意思立刻就明了啊，不至于被这一个佛字迷了啊。这个知觉跟我们一般概念上的智慧觉悟的确是不相同的啊。这个智慧是真智慧，是究竟圆满的大智慧，不是普通的智慧啊，觉是彻底的觉悟，自觉觉他，到圆满就叫佛啊。自觉是人生呐 啊，对于自己的彻底觉了啊，觉他是对宇宙啊。我们今天哲学里面讲的人生观、宇宙观啊，达到正确、究竟、圆满，这样的人就叫做佛。可见的，他这个意义啊，比我们这个世间一般讲的这个知觉的确是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智是大智，这个觉是大觉。菩萨也是印度梵语啊，古译作大道心众生啊。心译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，叫翻译作觉有情，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。他还没成佛，所以佛就是菩萨的圆满的菩萨叫佛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自觉觉他还没有圆满，我们就称菩萨啊。菩萨在因地啊，像学生，佛呢是毕业了啊，果地毕业了啊，这个是有学，这是无学啊，毕业了，他们关系是如此而已。菩萨有众多啊，所以是觉悟又开刚刚开始学的啊，有程度很高的啊。所以啊，菩萨在佛法里面有分呢，有12个等级啊，这个52个等级啊，开始从信位啊，你是刚刚对佛法有了信心了啊，开始修信心的，有10个位次啊，从初心、二心、三心到实心，10个位次啊。实信息修满了就是住了，住好比是有学位了啊，你有住处了啊，从初住、二住到实住啊，实住满了这是行了啊。这两个阶段好像在学校里啊，是学校的生活啊。到实行呢，这是踏进社会了啊，踏进社会呀、啊，好像反思了啊，把你所学的东西啊，能够学以致用啊。这是在初踏进社会也有10个位次啊。到社会相呢啊，实行圆满到社会相，社会相就好比今天大事业家了啊。他在这个行的圆满之后啊，晓得自己啊事业有成就了，有成就之后啊，他想帮助别人了啊。回向是不但自利，而且着重利他。实行呢是着重在自己，刚刚踏进社会做事情，当然收入地位也不高啊，收入也少，只能够顾虑自己的生活。这个呢地位高了啊，发大财了，收入多了，不但能照顾自己，而且照顾亲戚朋友，乃至于造福社会啊。所以这称为回向菩萨啊。 这一共是四十个位次，这四十个位次通常都成菩萨。到登地了，就成摩诃萨了。摩诃是梵语，翻译作大菩萨，啊，翻译作大菩萨，啊，这边这个摩诃萨了，就是大菩萨，啊，啊，那么就登了地了。登地之后呢，这个十地修圆满之后等觉，这个觉妙觉就是佛，啊，妙觉就是佛，等觉就等于佛。虽然他还没有成佛，但是他已经等于佛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修正的确是成佛了，但是他不在佛位上。啊，因为佛是教化众生，啊，他有这个资格，但是他。并没有在佛的地位，啊，所以称之为等觉菩萨，啊，所以妙觉呢，这是最圆满的了，就是自觉觉他圆满了，称之为妙觉，啊，妙觉佛果。所以从初学到即至成佛，一共是52个位次，啊，52个位次，除了这个位次不算，这是果地。那么从实性到等觉，51个位次，10、20、30、40、50，加在这一刻，51个位次呢，都叫做学地，都叫做因地，啊，他是在修因，啊，到这个才圆满正果。那么后面刚才讲了这个不可说不可说，啊，不可说不可说，是在印度啊，它是一个数目字的单位。这个数字单位真正是天文数字，啊，太大太大了，啊，在华严经阿僧祇品里面举出这个印度这个数目字的单位，啊，一共有125个，啊，我们中国数目字的单位只有20几个，啊，实在讲我都没有办法数清楚，啊，我们一般只晓得这个过十百千万，啊，万上面在于是千万啊亿兆，我们说不上几个，啊，印度是不得了啊，有125个数字啊，它是倍倍相乘，到最后的那一个数字叫不可说不可说，啊，所以这个数字太大太大了。那么此地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不可说不可说，那是真的不可说不可说，并不是华严经所讲的这个数目字，啊，这个数目字如果我们今天用电脑还是能算得出来的，啊，能够算得出来，啊，而经上讲的这些十方三世诸佛的实实在在是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，啊，这么多诸佛菩萨都来集会呀，啊，那么集会干什么呢？就是赞叹了，啊，赞叹释迦牟尼佛难行能行之事，啊，难行，啊，实实在在做了一般人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，啊，请看经文，赞叹释迦牟尼佛。能于五浊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，啊，这一段是经文，啊，那么赞叹我们不必说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，啊，我们佛教里面的本师，就是根本的一个老师，啊，这个名号啊是印度话，啊，音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呢，这个释迦呢是能人的意思，啊，他能仁慈，他能仁爱一切众生，啊，摩尼两个字的意思，啊，摩尼这个意思 翻作寂寞啊，清净寂寞啊，就是心地非常的清净。佛菩萨跟诸位说没有名号，而是从他的智慧德能上建立名号，建立名号。特别是佛的名号，佛的名号啊，可以说代表他这一个时代呀、啊、教学的宗旨，他有这个意思在啊，教学的宗旨。譬如说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一切众生呢，确确实实啊，缺乏慈悲心，缺乏慈悲心。所以教学宗旨里特别提出一个仁慈啊。你看，在中国，我们中国固有文化里面啊，儒家的教学是也是以仁为本。啊，假如我们这个世间个个人都很慈悲，都仁慈，那这个就用不着了，没意义了。可见的提出这一条，我们就特别缺乏这一条，啊，娑婆世界的人缺少慈悲心。啊，娑婆世界的人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啊，心是散乱的，不是寂寞的，所以。佛在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，他这个名号啊，就是他教学的宗旨之所在。啊，你要问释迦牟尼佛的教化以什么为宗旨？是以仁慈，啊，就是以慈悲，以清净。啊，清净之心，慈悲的行为，从佛的名号上就具足了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这个念称念佛的名号啊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当我们称念名号的时候，你要能够啊，随着称名啊，要能够起观想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，从哪里皈来皈呢？从不仁慈啊，从不仁慈这个心回过头来，我们依仁慈。从不清净的这个散乱心回过头来归到寂寞，归到清净，称念佛的功德，这才真正具足啊，使我们心地恢复到清净仁慈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啊，不是说我们多念佛佛就保佑我们，你真正多念懂得这个意思啊，能够真正是回头是岸，这个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，你自然就现前了啊，这个不是欺骗人的啊，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意思。那么佛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，这个世界现在是五浊恶世啊，弥陀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本经也讲得很清楚啊，浊和昏浊，我们讲啊，时代不好啊啊，第一个叫戒浊，戒就是时代啊，年头不好就叫浊。实际上时间刚才讲了是不相应刑法，哪有什么好坏呢啊，时代啊，所以是好与不好的一底下这个四个条件呢来定名的啊，下面四个呢，那么这第一个就是见处，见什么？见解，见解错误了啊，错误的见解叫混处。哪些错误的见解呢？身见啊，众生不觉悟啊，把四大五蕴这个身以为是自己啊，坚固的执着啊， 要求自己这个身心安乐，不怕伤害他人，啊，不怕杀害一切众生，啊，为了自己求安乐，这是绝对错误的，啊，注意啊，佛常告诉我们，啊，身心安乐自在是你修来的呀，啊，啊，修什么来的呢？修仁慈清净而来的，啊，善因有善果啊，恶因得恶果啊，真正明了因果，决定不造恶业。第二个是边界，啊，边界就两边的见解，相对的见解，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。第三种叫戒取见，第四种叫见取见，这两种都叫成见。我们现在常讲啊，某人成见很深，啊，某人非常执着，啊，就是这两种错误的见解。啊，戒呢是在因地上的执着，啊，戒呢是在果地上的执着，是成见。譬如佛在经里面举的这个例子给我们讲，啊，他是有一个人，啊，这是印度修外道的，啊，他在禅定当中啊，显现的神通，见到一只牛死了，死了这个牛啊，他的灵魂呢，啊，升天了，这是他见到的，啊，于是乎他就肯定，牛死了以后啊，这个神魂呢，啊，就升天。啊，他有这个见解，啊，谁跟他讲什么别的道理他都不相信，他亲自见到的，于是乎他就想到了，牛为什么会升天呢？哦，牛一生的都吃草耕田，于是乎他就学牛，啊，他想升天呢，他也不吃饭了，他吃草，他替人家去耕田，这就是戒取见。啊，他误会了，以为哦，我吃草，我替农夫耕田，我将来就能升天。殊不知道，这个完全是因果都错了。啊，那个升天之因呢，是修十善业。啊，那么你这个牛死了之后升天，可能是他前生修的十善业道，这个时候成熟了。绝不是说这一生做牛啊，耕田吃草这个原因升天，这是错误的，所以这两种也是错误的见解。第五种邪见，邪见里面最重大的邪见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啊，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，所以众生有了这五种不正确的见解，这个见解混浊，啊，见解错误，当然他的造作他的行为一定是错误的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啊，那么第三呢，烦恼浊，啊，这个地方举的是根本烦恼，贪欲嗔恚愚痴傲慢，对于圣教啊怀疑，啊，这个五种叫根本烦恼，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升起，所以见着是见解的错误，烦恼是思想的错误，啊，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，所以才起惑造业，变现六道轮回，无边苦海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是心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第四呢，众生浊。啊，众生为什么也混浊呢？是一见，啊，以这个错误的见解，以慢，啊，这个烦恼里面功高我慢，果报上立的名字，所以众生浊了。 如果见解正确啊，思想没错误啊，没有这些烦恼，众生是清净的。像这个西方世界，我们称为诸上善人，他众生不着清净啊，众生清净。为什么清净呢？他没有见着，没有烦恼着啊。那么第五叫命着，命着是寿命太短了啊，这个命啊是连持啊，连续保持色心为体，色是我们肉体，心是精神啊，精神跟肉体连在一起成为寿命啊。我们现在寿命很短啊，寿命不长，这猪啊啊，我们将来在经文里面看到这个诸天，天上寿命比我们长得太多，西方极乐世界众生的寿命那更不必说了，叫无量寿。所以在这样无着卧室啊，能够实现不可思议神通智慧之理，那太难太难了啊！佛实现的这个干什么呢？佛出现在世，他这个他的任务啊，就是教化众生啊。佛以诸法，法是一切的理论，一切的方法，调伏众生啊。这个众生就是无着卧室的这着卧的众生啊。本经里面所讲的刚强难化了啊，调时哎调理啊，伏呢是降伏啊，是降伏啊，就是教化的意思啊。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，佛是真正慈悲的，给我们讲一切经一切法门啊，我们要真正能够信，能够理解，能够照做，我们的身心呢必定得到清安自在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错误的见解可以纠正过来，我们错误的思想可以完全抛弃啊，身心没有烦恼啊，没有苦受，自然就得清安自在了啊。先前后来必定获得殊胜的利益啊。可这种殊胜利益之获得，是要你能够依教奉行才行啊。如果不能够依教奉行，那就很可惜了啊，那就是所谓是当面错过啊，这个大好的因缘，古人所讲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啊，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的，唯此一法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诸佛菩萨的教法啊，这个一法是真实的啊。后面这一句呢是讲知苦乐法啊，知道啊什么是真正的苦，什么是真正的乐。确实佛与大菩萨才真正的理解，我们凡夫往往把苦事当作乐事，把乐事当作苦事啊。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，你看身心清净，这个是乐啊啊。可是凡夫怎么样呢？凡夫他不以为这个是乐，他认为这是很苦啊。我们一个人在盘腿面壁静坐 啊，坐上几个钟点，哈也落得不得了。那外面一些人不晓得看了，这多苦啊！啊，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，也不给人说话，啊，也不到处去玩玩，他认为这是苦事。啊，哪些地方他认为是落呢？那个跳舞场，啊，电影院，他认为那是落事，殊不知那是苦啊。所以凡夫的苦乐颠倒，啊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，什么是真正的乐。啊，那么这个真正的苦，真正的乐，就是佛49年讲经300余回，时时刻刻了开导我们，啊，叫我们认识苦乐的真谛，啊，而后才能够离苦得乐。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啊，这是诸佛，啊，来了之后，啊，特别又派遣使者问候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，佛门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人情味，啊，过遣使者问讯世尊，啊，过是指诸佛，啊，这些诸佛每一尊佛都派遣他的使者，啊，来问讯，就是问候啊，我们现在讲问候啊，来请安，啊，这个世尊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。这一段呢，这个意义也很长，啊，那么重要的必须要知道啊，无着卧室啊，修行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处处都是障碍，啊，所以着实不容易修，不容易修啊！他老人家在着实修成了，给我们做示范，给我们做典型，使我们增长无比的信心。凭着这个信心，我们在一生当中也能有成就。神力不容易实现，